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好，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上课了。今天是第十五课，课题是养育子女。
是的，今天这十五课我们要看的就是养育子女。在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课题的内容之前呢，还是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我是周素琴。
对，坐在周素琴旁边呢是我她的丈夫周广亮。我们感谢神呢，夫妻两个人能够跟你一块上基督化家庭啊。过去这十四课呢都有神的恩典。
对，
那么今天第十五课我们讲养育子女，然后十六课呢是家庭经济，十七课呢是属灵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了，家
庭
礼拜。那么十八课呢是家庭问题的个案。咱们中国话说呢，养不教，
父
之过。我们做父亲的呢，做弟兄的要留意，
责任很大了。
这是《三字经》里面很著名的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那么这句话呢，也充分的表明咱们的传统啊，都重视家长教养子女的，对不对？
这个教养子女的重要性呢，在这句话里面就很明显的告诉了我们。
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当然非常清楚的强调父母对子女信仰的教导。
那我们可以参考旧约圣经申明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还有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那这些经文呢，都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作为一个父母应该怎么样养育我们的儿女。
这旧约圣经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我读给你听，刚才素琴也告诉你了，请你记一记。还有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那么这两处经文呢被称为是以色列人的恭听篇呢，恭恭敬敬的聆听，恭听篇，因为他提醒啊，做父母的要好好教导子女。那么这是有很悠久历史的在这个宗教文化来说呢非常重要的经文。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这么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对，讲到神的话语不单是要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呢也要殷勤的来教导我们的儿女。
你会看到啊，这个教导儿女啊，父母亲的这个重要性、
责任多么大。
那么我们今天讲呢，这个整体来说呀、养育子女啊，养他要教育他，对不对？先看一看动机，养育子女的动机。第二方面呢是养育子女的条件。
第三大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养育子女的这个层面。第四呢就是跟子女一块儿接受教育。
一起成长，一块儿接受教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好，我们来互相提醒。第一，养育子女的动机，你的心里头啊，你的动机是什么呢？有五方面的不可以，
不应该这样。
从反面来说，反面来看，第一，不要把子女当作玩具。
有人把儿女当作玩具吗？
就是好像给他带来喜乐的，带来快乐的。那么子女呢，给生活增添快乐，增添幸福是很自然的。
那是很自然也应该的，
因为是喜事。
对，
我们说有孩子了哈，结婚以后呢一年呢两年有孩子了，我们说喜事，对不对？有喜了。
对
对，有喜了，那是带来快乐的，子女是带来快乐的，但是你不应当把它当作
玩具来
制造快乐的，好像这样的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自个儿不开心的时候逗逗儿女， 让它使你快乐。
对啊，
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是这样做，这个心情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没空去不理他。
嗯，你要看一看呢、啊嗯，啊，你有没有把孩子当玩具啊？啊，当给自个儿来带来喜乐，这是自私的一个出发点。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为了满足自己的喜乐跟快乐哈、嗯
啊。第二呢、嗯？
第二，不当炫耀。炫耀呢，就是好像以他来张扬。来夸耀自己，
嗯，
那我们这个周素琴跟周广亮也有两个儿子，我们常常提的话呢，也挺危险的。
人家也会说，哎呀，你们真的是常常炫耀你们的孩子。
我们是要感谢神的恩典，但是要在一个适当的情况呢停下来、
嗯，
对不对？那么不把孩子当炫耀，就是感恩就是了。
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嗯，第三更重要，不当。赌注，哎，跟赌博有关系吗？
这怎么有的人会说怎么会把孩子当做赌注呢？
我觉得在生活里面呢，我们中国的传统啊，东方人呢这方面比较强啊、
嗯、
比较浓厚，就是有了子女呢好像为了防老，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下一点我们就会更详细的提了。
对啊，这是第四点要讲的了，就是不把它当做养老的投资。
对，那么不当赌注呢，有的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呢？孩子读书一定要读大学，
嗯，
读了大学选科的时候呢，你有一个你自个儿的父母亲自个儿的一个要求，你一定要读那个赚钱的，
嗯，
将来赚钱的那个行业，
嗯，
可能你的孩子不喜欢呢。
举个例子来讲吧，比如说这个父亲呢很想自个儿要读医科，但是他没有这个机会、
嗯、做医生，
做医生可以赚大钱嘛，
嗯，
他就努力的赚钱供自己的儿子，让他去读这个医科，但是儿子的兴趣呢却不在这儿，
对，
在另外一方面，
在另外他的才干的才能呢也可能不适合，我们也讲了，
但是你却
要了解子女嘛， 对不对？
强迫儿子你就要去读这一方面，这样才能对你健康，对你幸福，使家庭带来好处，这样强迫他的是不应该的。
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婚姻，女儿的婚姻，儿子的婚姻，把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一个女婿、
哦、那更不应该了。
那么好像因此而自己得到多一些回报、
嗯、
这不应当把子女当作赌注啊、
嗯、
这个赌呢跟金钱有关系 的对不对？
是的，
这个要反省哈、
嗯、
那么我们养育子女的动机不是为这个。
对，
第四呢
就讲到这个不把儿女呢当作养老的投资了。
嗯，这个我们是以孝，我们说这个要孝敬父母，我是家庭的见证，但是呢我们老了他孝顺呢是他的责任。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里的时候就特别紧张，哎呀，广亮和素琴怎么这样讲呢？我们养儿女当然是希望他们以后养老啦，但是呢我们要在这里澄清一点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养育你的孩子的话，等他大了以后他懂得来孝敬你的，
这个他供养你他孝顺你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理所当然的
自然的结果，但是你却不应该以这个为养育子女的动机。
对，
这个在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也学这个，就是说你做生意呢是为了服务客户，
而不是为了赚钱，
赚他的钱、
嗯、
你赚钱的是自然的结果，
对，
只要你好好的服务，
你服务好的话当然有人就会来你家来买你的东西，来吃你的东西，那你的钱自然就会来了。
在企业管理里面呢，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句话呢是一个核心的，
很重
要
的，
很多人呢你开餐馆呢，你要为了赚他的钱的话你餐馆不能够发财、
嗯、
你为了满足客户的这个
需要
跟食物好好服务的话呢，赚钱是自然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养育子女呢不是为了防老，
对，
不是为了做这个养老的投资。
嗯
嗯，这是第四个不可以做的。
那第五个不可以做的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不当王子公主啊。
啊，
不是为了，
现在呢我们中国就是只生一个孩子嘛。
对
对，
那么尤其在大城市呢都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呢好像当王子当公子、
嗯、
不当王子来宠爱，不当公主来宠爱，而像圣经旧约诗篇127篇说的一句话，儿女是耶和华
所
赐
的
产
业，
我们要好好管理，是神所给的、
嗯、
啊，毕竟他最终的这个拥有权呢所有权
在于神，
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自个的生命也是神给的，
是的，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珍惜。
对，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养育子女的条件了。
我们在这里分享两方面，那么也补充一方面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家长呢，父亲母亲为了子女呢，要养成
好学的习惯，
继续不断的学习，因为这个时代呢变得很快，跟过去十年跟过去二十年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一块儿的学习，
不单是要有一个好学的习惯，这个身教呢永远强过言教，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跟秘诀。
对呀、啊，你自个儿都做不出来，你只是告诉他，他当然不听了。
如果你能够不断的随着时代学习，你就进步、那么你本身呢就是一个教育子女养护子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见证和模范呢，那么身教就自动产生好的结果了。比方说看看报纸，听听广播，自己也学一些东西，读书啊，甚至参加培训班呢，跟一些朋友们这个
多接触啊，
多接触啊，学习呢，
看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变化，
充实自己啊，那么身体的健康啊，卫生习惯呢，你看现在对于这方面呢，医学的知识呢越来越普遍呢，我们都要留意，那么与时并进呢，不断的进步，这是第一个养育子女应该有的条件的第一。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家长为了子女呢，要打好这个经济的基础。
这个牵涉到我们第一个礼拜讲的这个婚姻呢，成家跟结婚的时候呢，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能够独立啊。
你有没有预备好在经济这一方面
能够
独
立？
对，
不要依赖父母亲。有的人不但不独立啊，还要回来跟父母亲要钱或者欠债的话呢，根本就没有资格。第一，结婚；第二呢，更不能够有小孩，
对，
因为他不能够养育子女，没有养育子女的条件。所以素琴提醒我们，家长为了子女呢，要打好经济基础。
至少呢，当你有孩子的时候呢，你应该让他接受教育，
接受12年的教育的话，就是高中毕业。最基本，如果是在农村的话，9年教育的话呢，就是初中毕业。
对，
初中毕业。那么你有小孩，你要生小孩的时候，夫妻两口子要做这个计划。就是我们现在先不能够生小孩，我们可能要工作3年，工作5年，那么有一个计划，在经济上要有一个基础，免得你的孩子因着你而受苦啊。
对，所以无论做任何事情呢，之前的预备是很重要的。
那么很多家庭问题呢，都出现在第一，不重视儿女的教育。那么其实呢，另外一个问题是没有教
育
的经费，所以他就不能够重视，他想重视，他想给孩子最好的。
其实很多父母都是很希望自个的孩子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没有这个钱又怎么办？
结果变成恶性循环。所以呢，现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问题，家长父亲母亲没有教育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时候，尤其是经济基础的时候，应不应该结婚，应不应该生小孩？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因为牵涉到你基本的条件了。
对，
这是第二方面。那么再加一方面呢，第三方面呢，养育子女的条件就是夫妻两个人的关系要和睦。就是家庭教育、家庭环境，孩子在这个和睦的环境当中自然的成长的话呢，他就心理健康、情绪稳定，那么人格呢也会非常的高尚。
而且呢，夫妻在教导儿女的时候呢，要同心呢、一定要同心，
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讲第三方面教育子女的层面的时候呢，我们听听一个小孩子给我们诵读的圣经经文。
彼得前书4章8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是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第15课养育子女，我们听到一个小女孩所读的彼得前书4章8节。愿我们的家庭都能够
切实相爱。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养育子女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第一点就讲到养育子女的动机，第二呢是养育子女的条件。现在我们来看看养育子女的层面。
那我们有三方面了，养育子女的层面，第一思想跟品格方面，
嗯，还有灵修跟敬虔方面，
属灵生命方面，第三呢就是在很简单的我们都在
讲话这一方面，
每天都会碰到的就是讲话方面，
言谈举止了，
言谈举止，其他呢，身体健康跟营养啊、卫生呢，这些我们都不提了，就当我们家长都会关心的。
对，
那么在这里呢是强调这方面，第一，思想与
品
格。那这里面呢有三方面呢，第一呢是是非黑白的分辨，
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非黑白的分辨非常重要。
对，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比如说诚实跟说谎，公义跟罪恶，慈爱跟仇恨，勤劳跟懒惰，这个目的跟手段，还有勇气跟软弱，就要把它分辨得清清楚楚。
如果是啊，听众朋友，你想想，我们做爸爸的，做妈妈的，生下小孩子，能够从思想跟品格方面着手的话，今天我们的社会，新的一代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
非常健康了。
所以我觉得基督化家庭，我们做父母亲呢，要做得好。如果是基督化家庭的这个科目成功的话，我们的社会就成功了。
对，
那所以我们每一位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责任非常重要，
不要小看你自个儿，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价值观的培育。价值观就是到底什么是更好的、更重要的，对不对？
对，
你是赚钱重要呢，还是呢帮助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要？我觉得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再讲一次，因为我们现在是出去打工，要建设这个经济基础，打好经济基础，就是很多人忘记经济的基础呢是发展，是建立在满足人的需要、解决人真正问题上。
其实到外面去打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了让家，为了让这个孩子有钱花，使这个家能够富裕，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表面的这个目的，真正的目的呢，就是我们透过工作体验，作为一个人，他在生活里面能够体验到的一个帮助别人的情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去到餐馆工作的时候呢，你作为一个餐馆工作员、服务员的时候，你就将最好的诚意，在你服务的那个食堂啊、饭厅里面呢，服务客户的时候呢，那个老板他会得到满足，客户呢，这个客人呢，他会给你报酬。这整个的过程呢，是一个价值，不在我为了赚你的钱。如果你是为了赚钱的话，有人就用欺骗的手法了。要赚更多的钱，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你要服务别人的时候呢，这个钱呢就会自然的来。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家庭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要看重你的家，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应该懂得花时间跟孩子在一块儿，而不是把时间全部放在去赚钱这一方面。
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更好的，什么是贵重的，对不对？等等，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注意我们现在国内外的各种潮流，而每种潮流呢，它有一些东西是时髦的，所谓的虚浮的荣耀啊。
对，
圣经里面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所以我们要分辨，常常看各种新闻的分析，自个儿呢也思想，夫妻两个人或者跟邻居，到了学校看看孩子的时候，跟学校的老师讨论讨论，那么虚心的求教的话呢，自个儿都能够学到以后呢，就将这种学到的东西常常引导
孩子，
对，
让孩子也能够知道，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外面流行的时髦的东西呢都要接受，他分辨哪一些是好，哪一些应该接受，哪一些不应该接受。那养育子女层面的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灵修跟敬虔这一方面，
属灵生命的了。第一呢，
祷告的操练，
自个儿常常祷告，夫妻祷告，跟孩子一块祷告。
我觉得小孩子呢，从小你要教导他，让他养成这个祷告的习惯。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带领他祷告，那这个习惯呢，从小养成的时候呢，他以后呢，在遇到任何事情，他就懂得开口向神祷告。
对，这个祷告的背后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啊，这个第二点的这个价值观的培育嘛，他就是 懂得依靠神，
对，
这是一种长幼有序的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呢、啊。人是神所造的，人应当谦卑，懂得依靠神，亲近神，
对，
对不对？这种属灵的敬虔，常常祷告，有祷告呢，你心灵所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呢，使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人，生命的宝贵，依靠生命的主，造物主，这是一个重要的敬虔的操练的第一。
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主日学的小孩子，当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说，哎，老师，我们一块来祷告。那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从小的教导是多么的重要。
第二，读圣经的操练，
从小让他去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这个神的话语的这个力量，
使小孩子喜欢读圣经，那么让小孩子呢能够明白圣经。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呢，你从你的孙子孙女身上因为你常常呢可能是儿子女儿啊媳妇出去打工了啊，不是常常回来的话呢，你有责任呢把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呢带领他，把好的圣经经文一点点告诉他，唱圣经歌给他听，跟他一块读圣经，在读经的操练，一定要读圣经的。第三方面，在实践这些圣经真理跟还有
祷告这一方面，就是说自己做一个榜样给孩子，以身作则。
礼拜天一起去做礼拜非常重要。年纪越小，有了这个敬虔的生活跟信仰的生活以后呢，等他长大了以后，或者是有这个反叛年龄，那么暂时离开家，离开教会，但是他回头的机会就特别大。
第四方面呢，就是安静的操练，因为这个情绪的稳定呢，对健康是有一定的作用。
这是灵修与敬虔的操练。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方面了，我们讲了思想与品格、灵修与敬虔，那么再讲言谈举止了。言谈举止，讲话，从讲话日常的讲话方面，我们这里有简单的这个实际的例子。
一些例子哈，对。
家长，我这个我们的毛病呢，常常讲一些我们不应当讲的话，却在无形当中呢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
比如说呢？
比方说生气的时候所讲的话。很多话呢就是很低俗的。那我们以前也做这样的例子，我这次呢跟周素琴看这第十五课呢，我就不知道要不要举这些例子，就是
我觉得举例子对听众朋友会
听到有些邻居啊，或者坐车的时候，或者在车站的时候骂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
哎呀，我有一次在地铁站呢看到一个妈妈呢就在那里骂，他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我一听，我真想走过去告诉这个妈妈，你这句话绝对不可以讲的。
很多这样的情况，听众朋友啊，你周围的人有没有说你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你再怎么怎么样我不给你饭吃了，
这句话不能讲这些话真的不能讲。
这个还有小孩子哭的时候呢，或者是不听话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四十多年前呢我周围的邻居在那个大院嘛四合院大院，他说你的妈妈跑了。你的妈妈跑了，
你不听话，所以他跑了。
他跑了，他不回来，那小孩子就哭嘛。那我就哭，结果大人就笑啊，就是觉得哎呀，这样子
逗着孩子玩，
逗着孩子玩是
不应该的。
不合乎儿童教育，也不是基督化家庭的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做的。那么很多的话呢，就是我打死你啊，等等，
打断你的腿
等等哈，
都不应该讲。
怎么样讲呢？我们尽量讲，你很好，你可以做。
讲一些鼓励的话，
对，
正面的话，
没有问题。你可以勇敢，你是可以诚实的，你其实很诚实。
对，
神创造你呢，神将生命给你，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常常讲这句话呢，现在没有孩子的时候要练习，自己关上门要练习讲几次呢？你到时候才能够讲得出来的。
你的孩子念书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要骂他，你告诉他，他虽然念书不好，可能别的方面呢很优秀，所以呢你就鼓励他，让他能够在他优秀的那一方面呢去发挥。
尤其是他在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
你要给他信心的，
免得他到了初中高中讲已经晚了，
对，
他已经反叛了，已经受伤了。
那最后第四大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跟子女一块接受教育。
与子女一块接受教育，我们在这里有几方面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家长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的过程。那有一位牧师呢提出下面四方面。第一， 孩子的教导越早开始越有果效，这我们都知道了。
完全赞成，素琴呢举两个手要完全赞成。一生下来你就要开始教育他了。
嗯，我们强调了很多了。第二，教导与训练必须切合实际。
嗯，要跟你实际的情况要切合。
训练呢？第三，恒心的教导。忍耐的教导，
对，不能说是今天我的心情好了所以我教导他，下一次呢我心情不好我就不教导他了，要长久忍耐的去慢慢的教导。
第四，管与教的结果是要以信心去接受的。
嗯，
那么在这四点之外呢，我进来之前呢也看了一下一个资料，就是说你教导孩子的时候呢，别忘了给他鼓励，立刻给他鼓励。鼓励是言语上的，前面刚才讲的，也可以是物质上的啊，给他一个糖啊，给他一个他需要的东西啊，那么让他得到激励。那么这样的进步呢就很快了。
而且呢在我们做父母的管教儿女的时候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要使你的子女明白你管教他是你爱他。
哦，现在讲的就是管教的时候要注意的，我觉得这四点是今天这堂课呢最重要的部分。
最重要的。
第一，这个管教所谓打孩子啊，
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嘛，你会打他。小的时候呢孩子不听话我是赞成打的，但是等他懂事了以后呢，你要尽量的跟他解释，跟他劝他不要用打的。那有的时候你打了他以后呢，打完之后你要告诉他为什么妈妈这样打你，然后呢你要捧一捧他，告诉他我是爱你的，
抱一抱他哈。那素琴，我们将这四点讲完了以后，我们综合做一个解释 好不好。管教时要注意，刚才说了要使他知道你爱他。第二呢，子女能够理解的范围，你一定要叫他理解你现在的管教是什么，错在哪里，哪里是应该做的，
哪里是不应该做的。
第三，以尊重的语言和言辞来管教，千万不要用发脾气的骂人的话。但是呢我们常常是在发脾气生气的时候讲
出不应该，才打骂孩子。
对。那第四呢，花时间一起的努力，花时间一起努力，
也就是陪着孩子，有的时候他做功课的时候你也陪着他，他玩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也要需要跟他一块玩一玩，你要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那这四点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的你管教孩子是要让孩子知道你是为了爱他
啊，爱他，然后呢给他分辨哪里错为什么错，你叫他讲一遍，所以呢我管教了你，
对，
或者打你的这个手板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管教，那么孩子也明白也理解，要明白理解。那么第三呢，你用的语言跟方法要留意，
要尊重孩子，不能说是哎他是我的孩子我就随便骂他随便讲。对，
有的时候甚至要他信服，你觉得爸爸妈妈这样打你你觉得合不合理，他可能会点点头啊。那么他就知道他所受到的是爱的惩罚，对他有帮助，而不是你故意的向他发脾气。
对，第四方面呢就是花时间跟孩子在一块儿。最重要的我觉得还要提醒听众朋友一点呢，就是当我们这个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你不要管孩子，等你情绪稳定的时候才去管教孩子。
好，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第十五课养育子女两个问题，问题讨论。第一，养育子女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防老吗？是要炫耀吗？啊，是做赌注吗？请你想一想。
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养育子女可分哪一些层面呢？
那今天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第十五课养育子女不容易，但是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也求神祝福你，好好祷告，好好努力。周素琴、周广亮，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一堂课我们再见。
再会。
把我的手让你